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婚姻的意义第四章，婚姻的使命，各式各样的伪配偶。我年轻的时候在美国一个南方小镇当牧师，给很多人做过婚姻辅导。有些婚姻破裂照因是酗酒、吸毒、看色情小报或婚外情这类事，但是在我所见到的多数婚姻中，问题的根源往往不是坏事，反倒是某些好事，是因为人们过于看重那些好事。一旦某个好东西变得比你的配偶更迷人、更重要，它就能毁掉你的婚姻。这种伪配偶有许多变体。有时候我听有些妻子说，她父母的意见比我的重要，她讨他们欢心胜过让我高兴。又听有些丈夫说，他全身心扑在孩子身上，孩子的需要、活动、学校、社会生活，至于我需要什么，他一耸肩说好吧，但只有孩子和孩子的事才让他高兴。对他来说，当母亲比当妻子幸福多了。我也听丈夫或妻子这样评价，他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，职业规划是他真正的配偶，他把所有创造力、时间和精力都献给工作了。如果你的配偶不觉得你把对方放在首位，那么你当然就没把对方放在首位，并且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，你的婚姻就摇摇欲坠，岌岌可危了。许多人的婚姻出现问题，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离开父母，未与配偶合一。如果你的生活动力首先是父母的期望而非配偶的期望，那你还没有离开父母。但是如果你过于厌恶父母，那你也没有离开他们。例如你可能说，我不愿带孩子去教会，因为我小时候父母每周都带我去教会，我特别讨厌他们强迫我。这意味着你仍旧受到父母辖制，你的决策不是基于孩子的需要，而是基于你对父母的厌恶感。你又说，我不能嫁给他，他让我想到我父亲，他长得像你父亲又怎样？你应该根据他各方面的整体表现，以及他与你的关系来判断他的人品。别让你和你父亲的坏关系控制影响你和配偶的关系。你必须把这些东西抛到脑后。有些夫妇不停地争执生活中的许多现实问题，从如何做决策到如何度假，再到如何管教孩子。如果你总说，我父母在家就是这样的，那你可要当心了。也许有些运作方式在你父母家行得通，但不应该照搬到你自己的家里来，除非你的配偶也喜欢这种方式。如果你机械地照搬在父母家里看到的行为模式，不和配偶同心协力找出适合你们双方的新模式，那你就还没离开父母。愚忠父母让许多婚姻触礁，但也有人说，溺爱孩子才是更严重的问题。很多事实表明，这是今天的一个主要试探。首先，你的孩子确实非常需要你，孩子是新家而非旧家的一部分，所以父母自然会把养育孩子当作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使命。同样，如果夫妻关系逐渐冷淡，你们自然会首先转向亲子关系，寻求安慰和满足。但是如果你爱孩子胜过爱配偶，整个家庭都会脱节，每个人都会受伤，这绝非危言耸听。我认识一个女子，她把生命献给自己的女儿，但她的做法把夫妻关系搞得很紧张。丈夫讨厌她在孩子的音乐生涯中投入那么多时间和精力，每个人都看得出，母亲想通过女儿实现自己没有实现的某些梦想。但她在这个过程中破坏了婚姻，讽刺的是，这对他女儿是最糟糕的事。父母婚姻崩溃让他心里很焦虑， 父母婚姻稳固可以让孩子健康成长，感到世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，爱和被爱是可能的。同样道理，这个女儿不能从父母身上看到如何经营婚姻，也学不到男人和女人应该如何相处。这个母亲把女儿摆到丈夫之上，反而害了女儿。事情的转机来自于一位辅导员讲的实话，当好母亲的最佳办法就是当好妻子，这是你女儿最需要从你身上学到的功课。有关虐待儿童的研究显示，很多人打孩子不是因为恨孩子，反倒经常是因为过于依赖孩子，孩子成了他们的情感寄托。如果孩子不乖，不回报他们的爱，他们就会发火，就会失控。但孩子毕竟是孩子，他们不应该被期望像配偶一样给你友情和爱。婚姻的力量。婚姻很像神的救恩，很像我们与基督的关系，难怪保罗说不认识福音就不懂得婚姻。那就让我们先来认识福音。救恩是一个全新的开始，旧事已过，看哪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而且一旦我们借着福音与基督结合，一旦他成了我们的神圣配偶，一旦我们和他进入一种类似婚姻的关系，基督就成了我们生命中的绝对权威。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及以下经文。换句话说，耶稣所要的正是配偶所要的，我要居首位，他说在我面前不可有假神。婚姻也是如此，你必须把婚姻和配偶放在第一位，并且不能把其他好东西，例如父母、子女、前途、嗜好变成伪配偶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八节讲了另一个比喻，他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。保罗是在指出一个事实，你的健康是你做一切事情的基础。如果你断定赚很多钱会让你幸福，于是你把工作放在你的健康之前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你会拼命工作，不锻炼也不休息，吃得很马虎，让自己承受过大的压力。你是赚了很多钱，但你的心脏病会让你无福消受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觉得自己可以把这种幸福放在健康之前，实际上你根本不会幸福。所以相比财富，健康对幸福更为重要。大多数失去健康的富人都会告诉你这个道理。保罗把婚姻比作身体的健康，前面讲过，婚姻必须是生活中最基础的人类关系。你们一结婚就进入神所设立的盟约里，并且如果你决定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管理婚姻，肯定要栽跟头。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制度，他按照自己的旨意来建造婚姻，要让婚姻成为你生活中的第一人际关系。如果你认为婚姻是你伟大职业生涯的扶手，如果你认为婚姻是你人生的第二位或第三位，如果你认为配偶最好接受这个事实，那你可得小心了。婚姻不是这样设立的，你一结婚，婚姻就必须居首位。婚姻必须居首位，因为婚姻具有强大的力量，婚姻能够影响你整个生命的进程。如果你的婚姻坚固，哪怕生活中的一切都充满了麻烦和软弱，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刚强地去面对世界。然而，如果你的婚姻软弱，哪怕生活中的一切都标示着成功和能力，也没有用，你会无力面对世界。婚姻就有这种力量，足以影响你整个生命的进程。婚姻之所以具有这种力量，是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而且正因为婚姻具有这种无与伦比的力量，所以婚姻必须享有无与伦比、至高无上的地位。本章的主要信息是要让婚姻具有这种优先地位，关键在于属灵友谊。在很多婚姻里，追求神只是可有可无的事， 很多基督徒庆幸自己找了个信徒，但他们认为配偶的信仰只是锦上添花，只是让对方和我更合得来的许多因素之一，就像一个共同的兴趣或嗜好，但这并非属灵友谊的本意。属灵友谊是渴望帮助彼此更深地认识神、服侍神、热爱神和效法神。一位信徒听我讲了以弗所书五章，保罗说婚姻的目的是使我们成为圣洁。他对我说，我原以为婚姻的目的就是得到幸福，听你讲婚姻好像要做很多工作。他说的没错，婚姻确实有很多工作要做，但不该把成圣与幸福对立起来。容我解释，保罗说婚姻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使我们成为圣洁，什么污点、皱纹等也没有，而是圣洁没有瑕疵。以弗所书五章26-27节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意味着我们里面养成耶稣的品格，就是加拉太书五章22-26节所说的圣灵的果子：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恩赐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一旦我们里面有了耶稣的爱、智慧和能力，再结合我们独特的恩赐和呼召，我们就会变成真正的自己，我们才像样，就是我们被造所该有的样子。圣经的每一页都在向我们呼吁，这趟旅程你一个人走不完，我们必须与弟兄姊妹、我们的心灵之友一起面对，一起分享。而最适合这趟旅程的人类伴侣，莫过于你的爱侣、你的配偶。这是不是要做很多工作呢？确实是，但这正是我们受造的目的所在。这是不是意味着婚姻和幸福无关，只是关乎成圣呢？是也不是。前面讲了，这种对比是错误的。如果你知道圣洁是什么，你就会明白真正的幸福就在圣洁的远端，而非近处。圣洁给我们新的渴望，又将旧的渴望一个个梳理齐整。所以如果我们想在婚姻里得到幸福，就会接受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圣洁。正如 C.S. 路易斯所写，他赐给我们的幸福是真实存在的，而非虚无缥缈的。只有三种不同的选择：自己做神，站在受造物的位置去效法神，有份于神的良善，落入悲惨。如果我们不去学会吃整个宇宙所生长出的唯一食物，也是任何可能的宇宙所能生长出的唯一食物，那么我们必定要永远挨饿。总原则已经讲了，现在我们可以讲具体的问题了。夫妻究竟该如何彼此扶持，同走成圣之路？答案就在下一章。